从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讲到从来没有讲过只有两节经文，所以相当难讲哈，只有两节经文。那我想从这一个信福音的本质啊，也就是我们基督教核心的啊这个信仰福音的啊整个本质的基础，来更深入的来谈到今天如何活出福音的大能。啊，原因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今天是这一个福音的主日哈，于老师这个礼拜五已经替我广告了，他只是广告题目，没有讲说我要讲，所以我特别有广告一下，就是活出福音的大能啊，也让我们能够真正了解为什么我们能够靠圣灵的大能啊，福音的大能来传讲上帝的好消息，而不是因为靠我们人为的自己的心思意念啊。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相当的挑战和难处，常常我们用人为的力量啊。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来看到啊，真正的这一个在保罗所讲的罗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核心信仰啊，也就是这一个福音的好消息。那今天这个选的诗歌非常好，也让我看到这个啊，我们如何来敬拜天父，对不对？我们得到救赎，因为基督耶稣我们得到救赎，那更是圣灵的带领。我可以告诉各位，等一下那回应诗歌啊更美，叫做让我。你知道让我是什么意思吗？让我就是一个信心的回应，也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敬拜不是美丽的言辞，对不对？让我们赞美不是美丽言辞，让我们的敬拜不是只是形式，让我们的服事不是靠我们的双手而已，各位，不是只有做，对不对？让我们爱人怎么样，不是虚假的，让我们祷告不是用嘴巴而已，真正是要从我们的心而来。那我们仰望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得到救赎，我们靠圣灵的大能啊，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诸天都要述说你的荣耀，穹苍都要传扬你的手段，愿你的话语能够苏醒我们的心，愿你的命令能明亮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目，祈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不是，悦纳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都喜欢听到好消息，对不对？像这个上个礼拜的啊新年，哎呀，我们的庆祝都希望听到吉祥如意的，哎呀，好事情啊，我们也希望听到好声音、好消息。我们通常不喜欢听坏消息，对不对？也有人跟你讲说，哎呀，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我们都不太喜欢听。哎，每一个人期望，其实在心中里面，我们都不一样的。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有一家报社，他们发行了一份报纸，那这份报纸叫做《论坛报》。那这个有一天呢，这个特别就给读者所有的这个订报纸的读者呢，非常一个 surprise， 意外的惊喜。什么惊喜呢？就是在报纸上呢登的全部都是好消息啊！我相信这是破天荒的哈。你看我们常常报纸怎么可能只有登好消息呢？这家报纸呢，它甚至将它报纸的这一个名称改为好消息论坛报。那该报的这个总编辑呢，他在头版他就这样写着，他说，当我们在报道我们的社区生活中，那我们的报道呢常常似乎在强调这个社会充满了欺骗，充满了怎么样，许多的暴力，可能凶杀案，甚至政治斗争，所以都描述到我们人心的丑陋的一面。但是他说，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我们大部分生活里面呢，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在社区里面有一些负面的消息，但是呢，在大部分这个社区里面呢，都是正面的消息。 所以需要我们去专注的，而且需要我们用怎么样正面的这一个消息去影响我们周遭的社区。各位，的确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真正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那就是要认识我们的上帝，并且相信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能够怎么样让我们所有曾经失丧的人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在今天经文里面，短短两节经文里面，保罗教导我们，他要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上帝，而且我们怎么能够活出这个上帝福音的大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我们信主多年了，像我信主都快30年，有时候回想到再去看，仔细看今天这两节经文，你可以发觉到还有好多更丰盛、更里面更有基督的精义在里面。也许我们太熟悉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再冷静一点，再能够更思想深刻里面回到当初我们信主那一刹那，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失去了那个对福音信心的回应呢？那我觉得这很重要，再次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大纲。这没有办法动吗？帮我。好，谢谢。三段这个大纲，第一段就是福音的意义，第二部分是福音的功用，第三部分就是信仰的基础。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保罗在16节一章16节，他提到，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各位，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福音呢？好，我不是要考试啊，如果真的要叫有人站起来，我不晓得能不能真的讲清楚啊。What is the gospel? 什么是福音呢？各位，还有福音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gospel? 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回到我们基本的基督教信仰，我们信主，对不对？那我们真的了解福音是什么吗？已经被接回天家的福音派领袖英国牧师John Stott斯托德牧师，在他其中一本书里面他描述的很好，他书名是《基督徒如何在这一个世代宣教》。那他对福音的意义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他说什么是福音呢？他说福音就是上帝的好消息，上帝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好消息，因为他描述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许多世上的人能脱离那个罪恶和死亡。然后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信靠他而得到永生的福气的好消息，所以这叫做福音。所以不但是相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那更是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怎么样？当我们因信称义，得到义人的这个辈分，我们继续怎么样过成圣的生活，对不对？我们凭着信心要继续追求。所以他对这个福音好消息呢，他至少提了以下五个这个要素，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他说福音事件 ，the gospel events， 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拯救。整个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成就了，所以整个事件的发展是一个怎么渐进式，从旧约 progressing 的。一直慢慢，对不对？上帝的创造，人类的堕落，是不是？然后设立了律法， 然后呢，以色列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堕落，没有办法怎么样成为精准的祭司，圣洁的国民，跌倒了。然后呢，上帝就差遣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成为救赎我们每一个人，将我们从怎么样回收，对不对？我们本来是世上的，重新怎么样让拯救我们。所以整个是一个福音的信，一个事件，也就是上帝的拯救。然后呢，他提到第二点是福音的见证，其实就是要我们有这个使命，各位，不是今天说我们信了主，大家过得好，在团契生活里面，教会里面，其实是在见证上帝的大能。第三个，他提到福音的肯定，就是唯一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这个救世主，就是 Redeemer， 只有靠这条路，只有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到父那里去，如果我们对约翰福音熟悉的话。然后他又提到第四点，就是福音的应许，那就是重生，借着圣灵我们得到怎么讲新的生命。各位，我们能够本来是怎么样，我们本来是被唾弃的，我们本来是怎么样，是罪人，在罪恶的深渊里面，但是我们得到重生的生命。真正重生是生命会改变，各位，也就是圣灵的工作会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动工的。即使我们软弱，即使我们被试探，圣灵管教，但圣灵让我们更新。第五个，他提到了福音的要求，也就是相信，也就是悔改，那是公开的洗礼。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小组的短句其实就在描写这一段，虽然有好几个假牧师哈，但你可以看到整个救恩的过程里面，也让我们经历到福音的好消息。所以保罗讲，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各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在我们的内心其实都有隐藏的罪性，连我也一样，我不可否认我们都是我看大家眼睛都好专注，我没有在指你，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也常常好像看不见上帝的恩典，因为好像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方式而行。我们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也怀疑，我们不相信他的大能，我们认为一点点挫折在我们生活上，学习上，对不对？难处，我们的身体软弱，我们可能产生一些信心的摇动。但是各位不要忘了，真正的源头就是上帝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它让我们有一个不但是在怎么样一个生命的泉源，也是将来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不要失去那个动力了，如果我们失去那个动力，我们就变怎么样，各位，我们就变生活化了，基督徒生活化。各位，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难道基督徒不是还应该有一个生命的改变吗？怎么会变成一个生活化呢？各位，如果我们变基督徒过得跟一般人一样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我们失去了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本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信这个福音是什么。那我们被拯救那一刹那，也许我们生命更新，那最后呢，我们慢慢就软弱了。最怕就是基督徒越来越世俗化，所以在这个时代真的很挑战，各位，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常常警醒。当然我不是在埋怨每一个人，他每一个人所做，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这个恩赐你的位置，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愿意追求的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跨出那一步。不管你今天在什么位置上，你是教授也好，你是学生、家庭主妇，你在上班，各位，我不认为我们在做世界的工作，本来工作就是神圣的， 你在家里也一样，你在工作场所也一样，这是神圣的，这是上帝允许的，不然他不会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工作，然后每天就在一起，哎呀，每天的敬拜，每天唱歌，每天读圣经，我们都不要跟别人相处，不是的，我认为这是神圣的，所以就是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能够影响人。那我们今天来这边敬拜，我很佩服大家，我今天来到停车场，我还以为说只有几只小猫一起来敬拜，哎，有时候会觉得，哎呦，好 discourage 哦，哎呦，好失丧哦，万一都没有人来，我准备的这个讲章好久嘞，我要把我所有的都告诉各位，我告诉你好了，填在你们身上来高举你们。其实不是，哎，其实是我自己先要面对上帝。我今天不管有多少人在这里，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同样的看见。没有说我比各位高，但是我们有同样的应许，因为我们都是怎么样，都是信靠同一个主，借怎么样圣灵的洗，借着怎么样圣灵的更新，那我们都因为因信称义，我们都在追求那个永恒的盼望。哎，我们一起在生活在这个大家庭，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文化差异有什么隔绝，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也不会因为怎么样你吃得好我吃得不好所以我嫉妒你，虽然我不怎么能吃糖尿病，对，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所以各位跟随耶稣基督常常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责任要坦然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和软弱。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我们是不是完全的，我不认为你承认自己软弱 是一个丢脸的事情。哎，我们责任要承认自己。第二个，我们的态度是要顺服接受来自耶稣基督的权柄。哎，他主权是他。哎，我们愿意被圣灵来掌管。第三个，各位，我们必须要有行动。这个行动是不是只在我们圣经知识的 接受或是传递，也不是说要我传给你你就要圣洁，没有，而是要怎么样，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就是那个行动的态度，要以信心去回应。也许今天啊，你在厨房，对不对，你在炒餐，那你就你尽的责任，因为我们有上百人要吃你那个很好的午餐，今天啊，再等一下，对不对？你尽你的责任啊！你今天是教导的，哎，我们就把我们最好的准备来怎么样告诉弟兄姊妹们，回归圣经，在真理之下，哎，我们愿意这样做。或是你在做其他的服事、敬拜，或是各方面 PowerPoint 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态度、责任和看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福音的功用，在十七节第一小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各位，在这小节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上帝与人之间的亲密的关系。那我们都晓得啊，读创世纪，对不对？亚当夏娃的堕落怎么样，本来是一个亲密的关系的，那也因为罪的隔，因为罪所造成的这种隔阂，所以今天啊，其实很多人还不认识上帝，或是不愿意，或是心硬，其实怎么样都不愿意重新与上帝和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观念，而不是说哦，我犯了什么什么错。我觉得最重要是要重新 restoration， 重新回归与上帝的关系。各位，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都知道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那个很重要，一个字就是 abiding， 那种连结，那种 attach， 那种在一起的那种重要性，彼此在一起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刚连诗歌也唱到同行，上帝引领我们，圣灵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所以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四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一段经文。各位犯了罪就是什么样？失去了目标嘛。本来那个目标是怎么样？要跟上帝亲近的。我们 miss 了那个 target， 我们怎么样？失去那个准心啊，那个标准，我们没有办法怎么样？以上帝为中心，所以怎么样？罗马书讲得很好啊，一章十八节以后，很重要的字啊，任意、任凭嘛。各位士师你还记得吧？士师是一个罪的循环，怎么样？当时没有办法，个人任意而行，就是我们没有了神，个人就任意而行了。什么标准啊？各位婚姻的标准是什么？上帝耶。我们行事为人标准是上帝耶，不是世界律法这个标准耶，或是法律的标准，或是道德。所以很重要，当我们要怎么样，要回到这一个真正的与神和好的目标，我们就要怎么样，来跟随上帝，多认识他，更清楚啊，知道他在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所以真正的福音是上帝不嫌弃我们的软弱，他接纳我们，圣灵要引导我们，所以每天其实都是操练，每天都是操练的。所以我们不要看清自己啊！有人说：“哎呀，我不行啊，我有缺点。”其实我们都一样，只是不同的而已。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相信他会帮助我们，相信他的大能一定会怎么样带领我们走正确的方向。有一位作者是这个 Michael Freeman 麦克费里曼弗里曼，他写了一本书叫摄影师之眼如果你们这个有经常上过摄影课都知道这个人很有名。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当你在摄影的时候我们等一下都用 iPhone 对不对，专业的话还买那个专业摄影机他说当你在摄影的时候，其实你需要是怎么样，他说你需要借用另一双眼睛来看。好奇怪四只眼睛不是你的眼睛他说你要借用另一双眼睛来看，也就是说你在拍照的时候，你透过镜头看到这个世界，与你肉眼看到的会有不同的看见。哇，很深入的一个见察呀。他说你如果用另外一双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你发觉到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他说当专业摄影师他们在拍摄新的作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是用他们原来的眼睛或眼光去看的，他们 要借用另外一双眼睛来观看。他说一张好的照片就是一个好的故事， A good story。 哇，这讲的真的是很深入一张好的照片其实就是一个故事，你知道吗？一个好的故事它一定有一个主题，它一定有一个 theme， 也就是这个 theme 就怎么样，你要对焦，对着那个焦点。他说有时候呢，我们 好比我们在住家，我们都需要有个窗户对不对，我们窗户还要照样光线进来多一点对不对，是不是？他说我们需要窗户不是为了要让光线更多，也不是为了要怎么样看天空有多么晴朗。他说真正的我们窗户是要怎么样，要看得比天还高的上帝。哇，各位 Michael Freeman 这位摄影师他的看见呢，他说我们要怎么样，要看得比天还高的上帝，你要把上帝那真正当作你对焦的焦点，你要对准他，你要仰望他，而且你要怎么样跟他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他说如果你能够这样做到，他说在你生活里面其实困扰你有非常多的事情，他是存在的。各位，我们有时候期望说把我们难处祷告，把他神来拿掉吧，拿掉我就信你。对，我们常常不是在跟神摔跤吗？跟神打赌 哦，你能做，把我的困难拿掉，我才信你哦。哇，好大的口气哦！神是你的这个什么玩偶是吧？哦，我们常会这样想哎。各位，困难还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的专注不一样哦 ，focusing on God， 然后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各位 ，God's perspective， 很多不重要的事情或是困扰你的事情，其实就不会影响你很多。这个我常常勉励我自己，各位。我不是倚老卖老，其实上面下面坐的比我年纪还稍微长一点，对不对？我也不讲，能够讲你们老，你们都很年轻有为。其实我的心境是这样子，各位，我现在的心境是这样子，我把我的大方向 看住了。你不要以为 我都没事，我身体 还是软弱的。我们家庭还有其他事，对不对？我的妻子还是每天打电话来，对不对？还跟个孩子一样，对不对？虽然是一个 special need 的孩子，特殊教育的孩子，对不对？他还是有问题的，情绪上软弱。可是我大方向清楚，我说主啊，我要跟你走，请你替我担当，让我怎么样？我的心是平静的，虽然困扰还环绕着我。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想，我今天不是倚老卖老，我更不是在这边来标榜自己。但如果你能记住这个，各位年轻的，特别年轻的孩子们，你把你的大目标设定，我可以相信上帝保守你，你跨出那一步，上帝更会引领你。很奇妙的，走了都这么多年，真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脚印，都是那么真实。你就试试看吧，还记得马拉基书吧？你试试我的粮仓啊，你要奉献，对不对？好，来。你试试我看我是不是让你福杯满溢，我从天空要浇灌你，让你怎么样 abundance， 各位，不是让你有钱了哈，让你丰盛，不是这样子吗？我们服侍主，我们以为说多拿一点钱呢，哎呦，日子好过一点，其实不是，让你生命过得更丰盛。如果你把永恒跟摩西讲，90岁，如果好比有人可能超过90，活了90岁，有人也活不到。如果你看很短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那人生看起来很长，在上帝里面其实非常短。如果你有这种永恒观的话，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每天其实那个盼望，其实某方面的意义来讲，应该上帝与我们同行，其实是喜乐的。你如果有那个永恒观，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感到软弱失丧，软弱是容许的。但那个大目标，各位，我们不要失去了。我们的专注就是在上帝。我们来看一下，对，我讲一个例证哈。有人曾经问过这个美国芝加哥这个有名的牧师哈，布道家哈，他已经离去了。这个 Dry Moody 啊，穆迪牧师，那个人问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穆迪牧师说：“要跟随上帝，是否就得要撇下世界？”哇，各位听了很吓人的问题啊！我们信主啊，这个世界我们要抛弃耶。你知道穆迪牧师他怎么回答吗？他愣了一下，他想了，他这样回答，他说：“如果你真心的跟随上帝，他说这个世界自然会抛弃你。”哇，好厉害啊！你还抛弃这个世界啊？你只要跟随主，我可以告诉你的，愿意跟随你的，他就会来；不愿意跟随你的，他真的就离去了。你不需要去抛弃这个世界，世界会抛弃你。如果你真心跟随上帝，哇，这个很让我们真的重新思考哎，各位，那什么叫做跟随上帝，对不对？什么叫去顺服他？我们怎么能够跟他走呢？哇，你可以看到你真心跟上帝，上帝要大大使用你。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在17节的第二小段，各位这边提到了和合本翻成一人并因信得生。我今天要在这一小节里面做一个解经， 所以大家稍微忍耐一点。各位，这一节经文原来取自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在旧约里面。各位，创世纪看到吗？我不晓得大家看到十五章七节没有。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你可能没有看清楚哦，或者读清楚这一边亚伯拉罕，耶和华他因为信耶和华就以他以此为他的义。其实因信称义在这边就出现了，所以他是信心之父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你可以看到就有了。保这个是怎么样？在旧约这两节经文里面，各位非常重要，这是在强调上帝与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来形容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对不起，因信得生，这两节经文就是旧约来表达当时他们与上帝因信得生的意义。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呢，他强调的这一节义人必因信得生呢，主要对象是在强调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建立美好的关系，来形容因信得生，也就是一个怎么样三位一体的天父旧约以及新约里面的第二位格的耶稣基督。所以对象不一样，但是都是同样的关系。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各位，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生啊，希腊文原文这个字根叫 zoe， 我们通常讲生活是 zoe。 你看它有下面几种解释。第一个，以肉身活着，如果你读罗马书七章一到三节，你都知道律法还是怎么样管人是在怎么样活着的时候，对不对？记得吧哈。第二个就是今天罗马书十七章第二小节，哈巴谷二章四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讲的义人因信得生，也就是过超越的生活，也就是上帝儿女被洁净，他有更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各位，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经文，我们就知道因信称义好容易带过，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怎么过的。你有没有体会到这个？这个很重要，这个才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是什么意思？被洁净更新。第三个，某种的模式生活，也就是什么？罗马书六章二节，在罪上使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对不对？所以要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啊，一起，对不对？受洗嘛，同一起复活啊。然后第四个是充满活力活泼的，还记得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雅各井吗？约翰福音四章十到十一节，这是他们的对话。其实耶稣就讲他是生命的活水嘛，不是七章讲到吗？对不对？你喝了永远不渴啊，生命的活水。第五个大家也非常熟，产生生命给予生命，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提到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你看到没有，五种解释，可是第二种是今天在十七节第二小节我们要谈到的，也就是下面一个实案。你可以看到这几节经文里面更新的生命 Zoe， 也就是说呢，上帝的义可以借着福音怎么样传给人，使人可以得到他的义。所以保罗说上帝的义是什么，有以下两点：因为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而称为义人，算我们为义。为什么？我们本来不配的，他是义人嘛，他有公义的，怎么样？我们被他称义，因为得着救赎。第二个， 因为我们信了福音，所以上帝把他的恩的义怎么样赐给我们。所以各位，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很重要提到就是什么呀？是以相信，也就是信心为开始，以信心为目标，也以信心为道路。也就是我们始终是借着怎么样对上帝的信心，称义的信心，它一定是带来我们生命行为的改变。所以它是继续随着我们怎么样，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追求的话，因为我们不能单靠我们自己，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大能。所以在罗马书5:1里面提到了，我们既因为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怎么样与神相合，我们借着他才能够进入这个所占的恩典里面。我们经常谈恩典嘛，对不对？我们有什么资格？哎，就是因为我们跟上帝重新和好，重新 restore 那个 relationship， 重新有那样一个好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要欢欢喜喜，能够盼望上帝的荣耀。各位，艾森豪总统大家都很清楚，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联军的战胜德国的这个统帅，也为世界和平带来很大的贡献。后来他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他在临死以前呢，他就跟非常有名的 Billy Graham 前一阵才离开哈，这个他有一段亲近，而且呢亲近的时间和对话。那艾森豪总统就问这个格里汉牧师Billy Graham， 他说：“培里，现在其实对我来讲，生命已经走到最后的阶段，什么事对我来讲都无关紧要了。”所以他要重新确认，他要问格里汉牧师，他说：“请你再说一次，我怎么样可以知道我的罪已经被上帝赦免？我现在可以回天家与他同在。”格里汉牧师就回答说：“他说你蒙恩得救，不是因为你有做过多少善事。”不是说哎呀你做了好多帮助人啊，不是的。也不是说哎呀你有捐过多少钱给教会。各位，哎，记住我们还是要奉献，你不要听我到时候不奉献，他这个长子会来找我的。他说乃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并且他为你死，而且呢他担当你的罪，你的罪得以赦免，完全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现在你可以平安的回天家与上帝同在。哇，艾森豪总统听了以后，其实脸上就带着喜乐的笑容，很平安，心里非常平安。然后他就对着格里汉牧师说，他说：“谢谢培里，我已经准备好。”就没有多久他就离开人世。也可以看到他再一次确认他自己要去哪里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很重要。各位，也许年轻你还没有办法体会，但是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期许，一个确认我们自己相信这位上帝，跟随耶稣基督，哎，来帮助我们。我想这下一段经文做今天的结论。有一位医生呢，在病人完成这个切除他坏死的左腿的手术以后呢，他就跟病人说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手术非常成功。”哇，那个病人一听真的是很高兴，家属也非常高兴，就哇放下心中的重担。不过医生再跟病人说：“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病人马上说：“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吗？”医生很遗憾地说：“坏消息是我们错误地切除了你健康的右腿。”我听起来是个故事，各位，我们的确也要小心， 坏消息，好消息也会变坏消息。Good news, it becomes the bad news, 各位。德国神学家霍这个潘霍华在他《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说：“除非是生命真正的改变，否则福音不但不是好消息，反而成了让人跌倒的坏消息。”哇，听了很震撼，各位，怎么会这样来解释呢？哎，我过我的日子就好了，信耶稣基督就好了。可是你看到他对大家的期许是什么？你作为门徒的代价是什么？因为他说你已经得到好消息耶，你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好消息再告诉别人呢？你自己已经得到的好消息，生命改变了，有盼望的，你是不是要将这好消息也告诉别人呢？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来省思哦，来反省哎。他说：“真正好消息是，当人接受了以后，耶稣基督成为新造的，并且生命在改变。”各位，今天短短的两节经文，也愿上帝真的保守我们，让我们听到好消息，能够活出福音的大能。就像在以赛亚书61:1-3这边提到，对不对？这边在讲耶稣基督将来道成肉身嘛。可是这恩膏，各位，我们也同样是耶稣的门徒，哎，是不是？我们也得到怎么样？同样圣灵的恩膏，哎，要传好消息，各位，对不对？让世上的人更知道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哎，我们要成为那样的一个真的使者的身份，真的仆人的一个身份。去把好消息去告诉别人，各位，不是只有我们得到而已啊！上个礼拜五我们这个 PCF 有一个差遣仪式哈，我们的很多 mentor 啊、牧者啊都在这里，有两组弟兄姐妹们，哇，这个以后礼拜五晚上就至少这个学期都不在这里，真的舍不得哎，各位，舍不得把他们拆出去哦，对不对？舍不得嘛哈。但是各位没有关系，他们礼拜天又回来了，对不对？又可以看到他们了嘛。我觉得重点是什么，各位？我觉得重点是啊，我们在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离开我们的很舒服的地方。我们 building 很好啊，大家坐的都在这里很享受啊，有美食吃饭，对不对？哇，我们都在里面有美好团契啊，研读圣经，各位。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不管你在哪里，你在校园，你在这里，各位，你不要忘记你的使命。真的，你可以用各种方式邀请也好，去到别人那边也好，或者你没关怀别人，或你自己做美好见证，各位，我们都可以扮演神的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扮演神的忠心的管家。让福音的大能，第一个就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身上。各位，当你被福音的大能彰显在你身上，你就会去做那一件，把好消息告诉别人，你就会活出那福音的大能。各位，所以真的让我们期许每一个都是这样。各位，我希望我们哦，教会有那种活力，有正面的，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有一点点太。这个不够激情，我觉得我们要活出那个活力，让这个教会成为有活力。真的，不管你的位置在哪里，我今天说的，也不管你的年龄、你的身份、你的位置是什么，我们都要充满那个活力，让上帝福音的大能不但彰显在这里，也彰显在我们周遭的社区，也彰显在整个校园里面。或是你更远的，你常常能够出去传福音，你去讲道分享信息，各位也为那些弟兄来祷告。我觉得我们需要，我们虽然还没有走到那个真正宣道会所讲的宣教教会，但是我们可以朝那个目标走，我们可以培养更多的我们年轻的领袖。我也愿意跟大家一起共许，我们一起来做好，我们一起去做祷告。 主啊，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你的能力是在我们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我们今天要感谢你亲自话语的教导，帮助我们常常来仰望主啊，你的福音的大能，我们活出那改变的生命，我们能够正活出你的大爱。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教会，求你将你的大爱真的是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真的有那个火热的心，在爱中我们彼此建立，也让我们真的有对传福音的使命。我们也特别为那个即将去校园的两组的弟兄姊妹们来祷告，祈求你保守他们心怀意念，带领他们，让他们经历更多，让我们在后面有这个祷告的支持，也让他们真的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也祈求你保守我们身体上有软弱的，我们灵命上有需要的，我们求主你自己替我们担当，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